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。神不想让你生活在疾病中，就像他不想让你活在罪中一样。他赦免了你的罪，也照样治好了你的病。这是一点一滴的，我们必须慢慢适应，因为这与我们所说的教导背道而驰。我们的人生被完全改变了。现在我和兄弟们去踢球是很正常的事。我从没有想过这对我来说会成为常态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开始了神想要你健康的第五周系列主题教导第21集。我在很多年前出版了这一本，我们已经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从中痊愈了，我并没有夸张的去说，我的意思是实实在在的，有成千上万的人因着这些恩典而得医治。我这里不仅有书本的形式，还有全新的 CD 和 DVD，都是出自这个教导。这有一枚小小的 USB，大约有30到40小时我所讲的不同主题的教导，例如我上周谈到的信徒的权柄。而这是对其内容的扩展，以及对于医治的应用。我们这有一本小册，《神想要你健康》，这整个教导的一个浓缩版本，里面主要是经文，也有许多人通过这本小册子痊愈了。这个产品我提到过，但从未有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的医治大学，它包含60个小时的课程，是来自我们圣经学院的讲员们。我们有小组讨论以及这些见证的影片，这实在是一部强有力的资源。总之，神想让你健康，我也想要你健康。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让你明白真理，因为只有真理才能使你得自由。但只有你自己明白的真理，才能使你自己得自由。人们对医治的无知正在扼杀着他们的生命。我已经讲过了很多次，就像我说的，这是我第五周的第一课，我无法回顾所有的内容，但是现在我想谈谈为什么人们没有痊愈的原因。基本上在前面4周当中，我一直在试图讲明，医治是救赎的一部分，代价已经付清了，你的罪已经得了赦免，你的身体也已经得了医治，代价已经付清了。可有人问，为什么我没有得医治？正因为，正如人们罪的代价已经被付清了，他们已经被救赎，而人们必须以信心来占有它。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如何接受医治，所以我主要关注的领域是试图使人们信服医治是神的旨意，帮助人们到达一个地步，在他们祷告时就相信，而不是等到他们看见了才相信。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内容，但是总而言之，你的健康是神的旨意，但却并非每个人都得医治。为何没有呢？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，那就是若人们不相信医治，他们就不会得痊愈。神不会以绝对的主宰权医治人。我知道我这样说会令许多人很生气，因为他们相信神有绝对的主宰权，他们相信神的行动与人无关。有时人们会得医治，哪怕他们本身并不相信。你知道的，就像只是碰巧而已，你无法控制，也没有办法复制。事实上，我曾经担任过凯瑟琳·库尔曼聚会的志愿者引座员。你知道我很喜欢凯瑟琳·库尔曼的施工，那真的触动了我。我不是想要批评他，但他会说，假如你不需要有信心就能被医治，在医治人方面，神拥有绝对的主宰权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他的聚会上，有一个人他大声说，有某个人腿断了或者骨折之类的，接着他们就得到了医治。总而言之，很快就有一个人站在了舞台上。他的腿上打了石膏，而不是那种整个包裹的石膏，总之是类似夹板。他的腿被包着，他拄着拐杖。接着他走上台前，做见证说他已经彻底的痊愈了。于是他问道：“你来这里是相信神能医治你吗？”他说：“才不是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信徒，我是来取笑你的，我才不信这些东西。”于是凯瑟琳·库尔曼说：“看呐，这就是我所说的医治不需要信心，神直接主权性的医治人。 我并不是想批评凯瑟琳·库尔曼，但我相信在这一点上，他是错的，因为我是那场聚会的引座员。我们接受的培训是，若有人说他得了医治了，例如当凯瑟琳·库尔曼大声呼喊"医治"。然后，若有人说他得医治了，你必须去找他离他最近的引座员，不仅要做见证，还必须要证明医治。比如说，像这个人，他戴着夹板，腿上打了石膏，那他必须把石膏取下来，然后走路，以证明他已经得了医治。所以说，你必须向离你最近的引座员证明，然后引座员会把你带到更靠近前面的引座员那，接着在你上台之前，区段引座员会把你带领到领班那。所以这个人至少要经过两三个人的程序，在他登上舞台之前，必须取下石膏，在还能感觉到疼痛时，他必须不停地跺脚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凯瑟琳说这个人是被绝对主宰权医治的。这个人他没有信心，可是他也许没有伸出手抓住医治的信心。但当医治借着别人的信心，借着凯瑟琳·库尔曼身上的恩高与恩赐带下来时，这个人凭着信心接受了，并且他用行动证明他按照自己的信心而行。他走到两三个人之前，是的，神医治了我。然后他走上舞台，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将医治宣告了出来。所以我不同意他是被绝对主宰权医治的，他自己完全没有信心这样的说法。这个信心也许不是伸出手抓住神的医治，他来时可能并不相信，但当医治降临时，他接受了。为了证实这一点，在那次聚会上，我们带上了朋友，一位名叫邦尼的女士。这位女士身上有5种病，我忘了具体是什么，但都是无法治愈的，类似关节炎和其他无法治愈的病一样。我们带着那位女士参加聚会。那里有位麦琪的女士，她是凯瑟琳·库尔曼的助手之一。在凯瑟琳·库尔曼举行的聚会上，有许多医治都是在这两位女士面前发生的。其中一位就是凯奇。麦琪会在人群中穿行，她会在圣灵的恩赐里运行，呼喊医治并服侍人们。接着，人们会和凯瑟琳·库尔曼一起站在台上。总之，我们的这位朋友也来到了聚会中，然后麦琪走了进来。我带来的这位叫邦尼的女士坐在离过道5个人的地方。麦琪走到过道上，她靠过来指着邦尼说：“神正在医治你。”她说出了邦尼从头顶到脚趾、全身上下所患的每一种疾病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超自然的，这毫无疑问就是神做的。她说：“神正在医治你。”而邦尼说：“不，不是我，我没有这些病。”我们全都很震惊，心想：“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”因为邦尼说：“不，不是我。”于是麦琪说：“好吧。”然后他就走了。总而言之，在聚会结束后，我们问他：“你为何这样说呢？我们都知道你患有这些病。”邦尼回答说：“那个女人是在施展巫术，总之她知道的我那些病，谁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来？”邦尼是浸信会教徒，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灵的恩赐，所以他只是被吓坏了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这个说他根本不相信，只是来取笑凯瑟琳·库尔曼的人，以及这位患有多种疾病的女士邦尼，这两个人得到的医治都不是基于他们的信心，这是借着圣灵的恩赐。但其中那位男士以信心回应了，也许只是消极的回应，只是对所发生之事的回应而已。但另外一位女士最终却给出了否认，而这位给出否认的女士，在她回到家中，所有的疾病仍然存在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你看，神并非仅仅只是主权式的医治，神借着圣灵在别人身上的恩赐，给这位男士带来了医治。但这位男士有权接受或拒绝。这就是证据。顺便说一下，邦尼也给出了他的回应，他不接受医治。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说明为什么人们没有得到医治。你必须要有信心，信心虽然并非是唯一的原因，或者让我这样来表述，缺乏信心不是人们得不到医治的唯一原因，但它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如果你不相信医治，神是不会把医治强加给你的。即使你想要得医治，但你却被恐惧和悲伤整个淹没了。因着医生对你说的，或你看见的其他人的经历， 也可能还有其他因素。即使你想要得医治，但若你一直都郁郁寡欢、心灰意冷，例如像我的这位朋友塞尔西·帕克斯顿，有一次他服侍一位视力不好的女士，他与她一起祷告，在祷告之后，他想让她能看得清楚，他问道：“你现在有没有看得更清楚了呢？”总之，他祷告了3次，可他还是没有领受到。最后，塞尔西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知道的，我已经老了。”他说：“视力变差只是人变老的一部分而已，这不是什么问题。我也不需要做必须拥有完美视力的事，所以我并不真正在意它。”他说：“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。你看，这并非是拒绝医治，他相信是能医治，但不知为何，他只是觉得医治并不属于他而已。”于是塞尔西服侍他说：“可是难道你没有辅导过其他年轻女孩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哦，我当然辅导，我辅导过许多人。”他说：“假如你痊愈了呢？假如你的视力恢复了，难道这对其他人来说不是一种鼓励吗？这难道不能帮助他们也接受医治吗？”于是这位女士开始对医治有了新的看法。她说：“你说的对，我需要接受这个医治。”于是他同意了，并开始与塞尔西同心合意的祷告，然后他的视力就打开了，他能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人们得不到医治的原因有很多，但其中之一是，若你不相信，就不会得到。你怀疑，你就没有。虽然这并非医治的全部，但这是一个基础。认为神只是主权性的选择，神想要医治的人和不想医治的人。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信，这样的想法将使你得不到医治。你必须要知道，神对你的旨意是想要你自己健康，而不仅仅是别人健康。你不能只是因着我见证过我儿子的死而复活而欢欣鼓舞。你必须要相信，神已经医治了自己。假如你怀疑这一点，撒旦就会利用这份怀疑来拦阻你领受医治的彰显。哎，这真的是太强大了，但请允许我说，这不是唯一的因素。导致一些人得不到医治的，不仅只有缺乏信心，也可能是你的不信。现在有些观众在想，你在说些什么？如果你不信，那就说明你缺乏信心的。不，其实你可以有信心，但信心却被不信抵消了。这两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不是说要你有信心就不可能有不信，或者你有不信就不可能有信心。你可以同时有信心和不信。让我在圣经中给你说明一下，这发生在马太福音第17章。这是耶稣和他的3个门徒正在变相山上，他真的发出了实际的光芒。神荣耀的云彩把他们都遮盖了，有个可以听见的神的声音从天上传来，摩西和以利亚都显现了，并开始和耶稣谈论他即将被钉十字架的事。我来给你们听，读给你们听。马太福音17章14节说，他们来到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，跪下来，说：“主啊，可怜我的儿子吧，他患了癫痫病，十分痛苦，经常跌进火里，也经常跌进水里。我带他到你们的门徒那里，可是他们不能使他痊愈。现在我要讲一些内容，我们这周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讲这段圣经。我要指出的是，这个人带着他的儿子去见门徒们。耶稣和他的3个门徒此时正在变相山上，这意味着有9个耶稣的门徒在山下。他们试着服侍这个男孩，想把鬼赶出他的身体，但他们却做不到。来看看耶稣对此的反应，是第17节。耶稣回答说：“哎，这个不信歪曲的时代，我还要与你们在一起多久呢？我还要容忍你们多久呢？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在我讨论为什么他的门徒无法起作用之前， 我认为，要看到耶稣对他的门徒们呢，无法医治有癫痫的人的反应是很重要的。你知道吗？在今天，若你去找一个普通的基督教牧师，如果你有癫痫，你去找他们说，请为我祷告，让我痊愈，一般的牧师会因此而生气的，会说：“你以为我是谁呢？我无法医治癫痫，你去看医生吧，吃这个药，做那个治疗。”基督的肢体作为一个整体，并没有在神超自然的医治能力中运行。并且我们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医生和医药。如果有人遇到经济问题，许多牧师会说："你去过政府了吗？申请贷款了吗？你试过申请食品券了吗？你做过这些事了吗？如果人们有心理问题，你去看心理医生了吗？尝试过那种治疗方法了吗？"这不是主所喜悦的。当他的门徒不能医治这个人时，主是怎样回应的呢？他并没有说："伙计们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错。我正忙着在山上变相，我没有和你在一起，这不是你的分内之事。我本来应该在这儿的，不要为此感到难过。"不，他没有这样说。他说的是这个不信、歪曲的时代，我还要与你们在一起多久呢？耶稣是希望他们的门徒继承他的事工，《约翰福音》14章12节说："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。这是因为我就要到父那里去了。"他希望他的门徒们继续他的事工，去医治病人、洁净马蜂病人，让复活死人想他一样的发生，这就是主要让这些门徒们去做的事，而门徒们无法把鬼赶出去，耶稣并不喜悦。请允许我说，主并不喜悦他的孩子们在无法在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需要。我只是一直特别专注于医治，神不喜悦他的仆人不能医治病人。神不喜悦我们的医治的工作交给了医学，这样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并不是说我反对医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不认为医生才是首选。我肯定会再次因这番话而受到批评的。我不反对医生，我的董事会里就有位医生，他爱人们，他所做的都是因为他要帮助别人。我并不是医生，但我要说明的是，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一件事，那就是有许多基督徒，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们夸大了疫情，我认为他们反应过激了。有很多基督徒，他们对主缺乏信靠、信心和自信，因为他们直接惊慌失措了。他们一直存在恐惧中，99%的人其实都能克服新冠病毒。然而，很多基督徒却行在恐惧之中。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说你不能走去看医生这个途径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不应该如此依赖医生。或假如出现了医生也没有办法的情况时，你就直接恐慌了。哎，我在任何局面下都信靠神，他永远是我的首选。对我而言，他是唯一的选择。我不会强迫别人这么做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，但是你至少应该首先去找主。对神来说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觉得主希望你走医疗途径或做手术之类的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但我们应该先去找主，这暴露了人们对医院、医药、药物和医生的绝对依赖。当医生们不熟悉的疾病出现时，天呐，人们就直接大惊失色。基督的肢体们永远不应该这个样子。若是我们按圣经的方式来做，我保证人们现今依然会在我们的天花板上。哦，人们会带着病人过来，大量的人群会拥进来，但基督的肢体作为一个整体都没有这样行。主不喜悦他的门徒们无能为力，他说这个不信歪曲的时代。你知道吗？曾有位当地的牧师邀请我与他一起吃饭，他带来了他的工作人员们。他说："你想要制作一个关于医治的系列， 他知道我见证了很多人的医治，所以他想问我一些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问道：“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医治呢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有很多原因，但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人们不相信神，他的信心不坚定。”于是这位牧师非常生气地说：“我永远不会这样说，我永远不会让任何人觉得他们的信心不足。”接下来的一周，我去了他的教会，他使用的正是这段经文，并且为大家朗读了耶稣对门徒的无法医治人的反应。他说：“哎，这个不信歪曲的时代。”而耶稣说的话，正是这位牧师说他永远不会说出口的话。这位牧师是在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比基督更像基督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：“你们是不信而歪曲的，你们应该要医治他。”现在我说的这些话不是要谴责任何人，而是要提高标准。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徒劳的射击，长久以来我们的目标不明确，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却还以为自己很成功。典型的那些教会甚至不相信神的医治，这不是神的本意。神想要的是我们来代表他。今天我告诉你，我不在乎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全世界都能收看到这个节目，有数十亿人可以看到这个节目，不管你住在哪个国家，不管你得了什么病，神想要你健康，神能医治你，神已经提供了医治，他已经买下了医治，就在这里，他所要做的就是。你所要做的事就是伸出手来领受。我正在尽我所能的帮助你学会如何领受，但是你必须要相信神想要你健康，这就是起点。你必须提高标准，而不是接受毫无力量的人生，或者去接受你知道的，我已经老了，变成这样是正常的。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些，而是应该进入神的话语。以申命记中的摩西为例。圣经说，摩西已经120岁时，他身体的力量没有衰败，眼睛也没有昏花。如果神在旧下且上旧约能做尚且能做此事，新约有更大的应许。新约是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。如果在旧约下你能看到这样的事发生，那么在新约下，我们更应该看见神超自然的。医治彰显，我们需要开始以神的话语为我们的例子，而非只是环顾四周，变得像其他人一样痛苦、虚弱和生病。神想要你健康，虽然今天我还是没讲到我预定的进度，但这一点实在很好理解。我认为神不喜悦他的肢体无法为人们提供医治的服饰。现在有些观众甚至不知道你家附近有没有一间能宣讲医治、为人祷告的教会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帮助热线，同工们会把电话号码放在屏幕上。我们有同工1天24小时，随时都能够与你一起祷告，并且在这过去的几周里，我们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因我在节目里所讲的内容而得到医治。我要告诉你。神想要你健康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可以去的教会，是那种宣讲医治、能为你祷告并释放神大能的教会，那就太完美了。但即使在你的当地没有如此宣讲的教会，你也可以随时获取我们提供的资料。你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号码，你可以直接向神呼求，因为神想要你健康。迈向医治的第一步就是抬高栏杆，提高你的标准，不再将就。只要你还能接受过生病的日子，你就会病下去。但当你采取这样的态度，耶稣已经提供了医治，赞美神，我要得到属于我的东西。这是在领受属于你医治的过程中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。我知道现在神正对全世界各地的人们说话。现在，一丝希望之光正在你的内心深处被激发出来。现在，我祷告，你能直接向神呼求，他就在你身边，和你一起服侍。主可以直接的服侍你。如果我们能够帮得上忙，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，我们和你一起祷告。你可以获取这些产品、学习资料，但是你得开始伸出手来，你得向。 马太福音17章17节，他并不认为门徒的无能为力是正常现象，这是不正常的。他因此责备门徒。我们需要提高我们的标准，需要认识到神想要你行走在健康里，圣灵也希望如此，他要帮助你。我相信，感谢神，这一切即将实现。今天我没有时间了，我再提一下，我要免费送出这本小册《神想要你健康》。这是一册许多真理的简短总结，里面有很多经文，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源。我有一本很多年前写的书《神想要你健康》，我们已经见证成千上万的人通过这本书痊愈了。在这枚 USB 中还有我的其他教导，大约有30到40小时的课程，是个很棒的产品。我们还有医治的见证等等，许许多多的资料，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为你们介绍以上的所有信息，请今天就写信或打进电话。